各位老师，晚上好，欢迎准时收看我们大平台的这个名师讲坛。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金英新老师。金英老师呢，是拥有15年成功的这个语言和文化教学经验的老师。从中国到美国，从初中到大学，他曾经任教于多所不同的学校。现在金老师在加州的 Fremont Union High School 学区中的这个Cupertino 高中任教，那么也是这个著名的苹果公司的所在地。在过去7年中呢，金老师一直是包括像斯坦福大学项目在内的这个 Startalk Leader Instruction。在2016年的时候，金老师还荣获了加州外语教师协会所颁发的这个年度杰出教师奖。那么今天，金老师的主讲的内容呢是如何利用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减少压力，并且能够提高兴趣。金老师呢，准备了大概有10个左右简单易行、比较容易上手的活动和游戏和大家分享。那么也相信今天，大家一定会收获多多。话不多说，那么现在，我就把这个镜头转交给金老师。
好，谢谢于老师，也谢谢我们大平台给我们搭了这个平台，所以让我有这个机会和来自全美国各地的同行们分享我的一些小小的心得和体会。我想我们这个每天教书上课，大家都挺辛苦的。那我自己是觉得，如果有一些比较简单易行，另外呢效果又比较好的活动，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运用啊，可以减轻我们的这个工作压力，另外呢也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那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入主题。我今天呢大概准备了有9个10个活动，我想。我也不想说赶这个数量，是目的是把这些活动的流程怎么用运用，跟老师们讲清楚，解释清楚。希望呢是老师也许明天上课就可以能用到一点点，那就是最好了。好，那我们就开始啊。我现在给大家看，我要介绍的这些活动呢，第一个活动呢是我把它起名字叫一二三四 whiteboards。那我想老师们教室里一定都是这个小白板是一定都配的有的啊。那我知道现在有的学校经费如果允许的话呢，大家也许都配了有 iPad，所以其实 iPad 那个里面很容易会有这个画画的这个app。我们想也可以把它当做小白板来用，对不对？那这个活动其实很简单，一般呢我是按照我这个课堂里的情况，把学生分成小组。那像比如说，在我的中文一这个教室里呢，我有这个20几个学生，那我就把他们变成了4个学生一行，我一共有6列这样。那每一行呢，或者说每一组呢，这个学生我给他们指定一个数字，比如说，坐在第一排的孩子，你们就全部是第一号；坐在第二排是第二号，第三排是第三号，第四排是第四号。那每个人当然学生都要准备好一个白板，另外有一个笔，对不对？那我会给一个我们正在学的一个字，比如说要做复习，学过了，我想检查一下他们掌握的情况怎么样，那我把这个字给他，或者呢，我给了他一个词，我让他用中文写个句子给我，这个都没有关系，老师们可以灵活掌握。那下面是每个孩子都要参与，都要写。写完之后呢，我会掷一个骰子。有的时候我想我们骰子都是有一二三四五6面，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学生多呢，你用骰子；如果学生少，有的时候我也是就是，比如说写个卡片。如果我只有4组学生，我就写一个，对不起，我没有讲清楚。我刚才说每一组有一二三四四个学生，对不对？那我就写手里写拿那个 index card 上面写上一二三四。如果我的班比较大，有30几个学生，也许每一组就会有6个孩子，那你就用骰子好了。那手里有4张 index card，我就随便抽一张出来。如果我抽到的是二，我需要每一组我指定的那个二号学生。 把他的小白板拿起来给我看。那一般我的做法是，如果我要他写一个字，我需要汉字和拼音，他都写对了，我可能给他3分。那如果比如说汉字少了一画，拼音对了，给2分。如果说汉字也缺了一画，拼音那个声调也错了，或者说拼错了，给1分。那很简单，那就有一个在黑板上把这个孩子的每一组的分数记下来。那我们到进入下一个字，现在我再给你一个新的字，还是同样，每个人都写，写完了我抽一个数字出来，那个每个组的那个数字的孩子，把他的这个产品展示给我们看，我再来评分。实际上，我觉得对老师来讲，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早晨课堂开始的一个warm up 一个活动。如果老师比如说也可以在下课之前，还有那5分钟、10分钟，那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下课之前的一个小的一个这个时间的填充的一个活动。我想孩子们都是有这个竞争意识，特别是你现在是一个组了嘛，那每个人都会很努力，不希望因为自己把这个小组的分数拉下来。我想对我们老师来讲，不需要做很多准备，只要你课堂上有可以让你写字这个白板小白板就可以了。这个我在课堂上用过很多次，有的时候不瞒老师们说，实在是早晨起来想不出来做什么了，我们就做小白板吧。好，那这是要介绍的第一个活动，就是一二三四whiteboards，简单易行，希望老师们能够上手能用。那我想介绍第二个活动呢，叫321，这个呢实际上是从是跟一个英文老师学来的。我想在对英文老师来讲呢，他们常常也让学生做一些 quick write，这个上课之后，请让学生们都把心定下来，很快快的写点东西。我就想这个我们可不可以借鉴到中文的教学里来呢？我有的时候会在上课的时候，刚开始那5分钟、10分钟，给学生放一个录像。比如说我的中文一的孩子，我们有的时候会给他们一点点中国文化的知识。那我自己常用的，比如说在 YouTube 上很容易找到有一个系列的短片叫Hello China，你好中国。那里面有介绍了100个中国文化的常识，我就想有的时候给孩子看一下，这个中秋节快到了，我们看一个关于中秋节的短片。看完之后呢，我就让他们写给我吧，3个你从那个短片里听到的3个这个事实，3个 facts 是什么，写下来。那有没有听到什么重点字？因为那个 Hello China 这一套短片里面每次是介绍一个重点字，有的时候会学生学过的别的字也会在里面出现，所以写个重点词语，然后有什么感想？如果是比如低班的孩子呢，有的时候感想我想用英文写没关系，如果我们目的是教文化啊，那让他们用写英文没关系。但是像高班，比如说中文四、中文 AP，甚至中文三的孩子呢，我就会要求他们全部是用中文来写了。这个想法是321，就是老师其实可以真的开动脑筋。这个三可以是3个事实，那也可以是比如说你看了一个什么短片，里面有比较多的人物，写3个人物行不行？那二可以是2个重点字词，也可以是你在里面比如说听到了2个句型是什么，也可以写。可以有很多很多可以去写，那我就给老师们看一个，我的这个高班的孩子，我让他们做的这个321，这是一篇短文，我们在讲这个电脑和科技啊，所以呢，读完了以后，就是这个也是就是上课之前一个，上课以后一个很快的这个 warm up 热身活动，学生很快的读一下。读完了以后，我让他们写一个321。那这个孩子现在要写的是你自己常常在网络上做的3件事情是什么？是你做的，不一定是这个文章里讲到的，你自己常做的是什么？ 那这篇文章呢，是一个老师写给同学的一封短短的邮件。那你同意老师的意见，那你告诉我两个理由。如果你不同意老师在这个邮件里的意见，也请你给我两个理由。那最后呢，我也让孩子给老师提一个建议，因为这篇文章是有关怎么用网络上的资料的这么一个话题。那老师是觉得说学生应该用正式出版的这些资料，那网络上的东西不可靠，那能不能给老师一个建议？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我们应该经常去图书馆找资料，或者是我不同意老师的这个意见，我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你给老师一个建议。这些活动都很快就可以完成，一般呢是大概在5到10分钟之内。我经常做的，在他做完之后，我经常做的下一个动作呢，是会让孩子互相来 share 分享他们写的东西。有的时候真的是，集思广益吧。有的时候，一个孩子想到的，也许另一个孩子并没有想到，所以互相之间也是一个互相启发这样的一个过程。好，那这是第二个叫321，老师们真的可以开动脑筋，想出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321给学生来做。这个准备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准备，其实这样一个worksheet，这样一张纸三。那这个三其实老师们另外可以做的是，你可以把这些321，你可以把它去掉。那好，如果我去掉的话，这个就变成了是一个 standard 三，一个标准的321的一个小的 worksheet，我可以印出来一些，就作为随时可以拿出来用的。一个怎么说？有这么一个现成的一个worksheet，我随时想到了，我让他们做的三是什么，二是什么，一是什么，拿出来，我打在我的电脑里，放到投影仪上，或者是我甚至可以用嘴巴讲出来都可以，就让学生们去写、去说、去练。好，这是我们介绍的第二个活动，希望老师们。这个第一个1234小白板和第二个321，希望我讲清楚了。我想如果老师们有问题呢，可以可能在群里，微信群里提出来，等一下我有机会会来回答老师的问题。好，那第三个呢，是稍微有一点复杂。那我给他起的名字是我是谁。我们在教了，比如说一节课。对不起，一课、两课、三课或者四课课文以后，常常会可能想把不同课的这个内容能不能揉在一起，给学生做一个比较带一点总结性的这个活动。那我就给大家看一个我给我的中文一的孩子做的这个我是谁，在这里呢，老师们可以先看左边。有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说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国人，你属什么，你多大，这些都是我在中文一里就是已经教过的内容啊。那横向呢，有一二三四五六，有6个6行吧，6个或者说6种不同的变化的选择，比如说你叫什么名字。那我就有6个人物，他们有不同的名字：小白、小鹏、小东、小英、小安、小美。比如说有这样6个人。那你是哪国人？我就把我们学过的关于这个国籍、国家的这个不同的名称放到这里了：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墨西哥人、法国人。属什么也是，这是我们学过的这个生肖里面的其中6个。等等，多大几岁啊？这些老师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你家有什么人？养什么动物？房间里有什么？等等。那怎么做呢？我们会需要用到骰子。我会把孩子分成小组，一般的话一个小组4个孩子或者5个孩子都没有关系，我想不要超过6个就好了。比如说这个小组里有4个孩子，A、B、C、D 4个孩子。那比如说每个小组的 A，你先掷一下骰子，它掷骰子以后，比如说 第一个小组的那个 A 的孩子掷出来骰子掷的是四号，那个 A 呢就应该在另外一张他自己拿一张纸啊，他就把这个名字抄下来，A 是小英，那顺序往下排，B 就是小安，C 就是小美，D 就是小白。好，那现在小组里的四个孩子每个人都有名字了，对不对？我们往下进行。第二个问题，B 来掷骰子，那 B 掷了骰子，比如说他掷出来一个一，那 B 就是要写下来他是中国人，C 是美国人，D 是英国人，A 是日本人。然后，当然第三个问题，你数什么？就是 C 来掷骰子了。我想也老师们能大概我不知道是不是解释清楚这个这样怎么做啊？那 C 的话，如果是他来掷骰子，他掷了个三，C 就是他就要写下来蛇，D 写猴子，A 写兔子，六写羊。其实老师们可能也许可以看到，我们在 build up 一个 portfolio，就是在给每一个人一个不同的一个特征、一个性格、一个描述。所以并不是说 A 就一定全部是这样的，也许 A 的名字是小英，他是美国人，他属羊，他10岁，他家有爸爸妈妈、一个姐姐和四个哥哥，所以每一次每一个问题，每个人拿到的都是不确定的。好，那现在我把所有的问题孩子都记下来了，他叫什么名字？是哪国人？属什么？他的岁数是什么？家里有什么人？养什么动物？房间里有什么？生日的时候喜欢要什么？还有丢了什么东西？他全写下来了，对不对？而且每个人的都是不一样的。那现在呢，我就要他们根据他拿到的这些资料，写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或者写一个关于自己的一个短文。等于是他现在有的只是一个词，我需要他把这个词变成句子。再由这些句子慢慢组成一个短短的文章。我想我们一般中文一都是在 novice low、novice mid，可能到下半学期也许可以到 novice high。但是我想我们的目标是把他们往上推，所以要从只会说简单的词变成可以说句子，可以慢慢组成短文。目标是最后。也许他们学到 AP 的时候，可以写出来很漂亮的文章，但是这个工作一定是要从起步的时候，从中文一的时候就开始做。所以，我的那个学生们也是，我想掷骰子就蛮激动的，不知道自己会掷到什么，然后把这些所有的 information 这个信息记下来之后，我也要求他们能不能be creative，有一点创造性，能不能根据你拿到的这些，我想最好告诉孩子，最好不要就是简单的说，我叫小东，我是美国人，我属兔子，我35岁。我说这个没有错，但是有没有可能你从中间变化出来一点点东西呢？比如说，除了说我属兔子以外，可不可以说我很喜欢兔子，因为兔子很可爱，等等等等，就是。教他们慢慢把简单句变成复杂一点的句子。那讲到家里，比如说这个家，我只有爸爸和奶奶。那也许是说为什么？也许是妈妈怎么了？不知道。我把这个难题留给孩子去解决。好，那这个是我想老师们也许看到了，就是这个中文一。是这样来做。实际上，如果是高班的孩子，一样可以来做。那你问的问题就可以是比较复杂一点了。不好意思，我临时把一个文件调出来给老师们看一下啊。对不起，我刚才忘了拿出来。也是我一个中文四的那班孩子的这个同样我是谁这个形式，但是他们的问题要复杂一些，请老师们稍等。好，来看一下啊。刚才 老师刚才那个主持的张老师有提醒我，他说我们能看得到你的电脑啊，没关系，我的电脑不怕看。等我一下，我来看看在哪里啊，在这里，这是我中文四，我们在学这个电脑和科技的时候，我们做的我是谁？那老师们可以看到左边那个问题就应该相对来讲复杂一些了，也是要把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关于食物，比如说关于工作这些，慢慢的联系起来。这个我觉得最好用是说你想做一点点融合，把各课的内容融在一个活动里面，这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有效的一个活动。OK，好，希望我解释清楚了这个我是谁这个活动应该怎么来做。好，下面呢我们要讲的呢是一个这个 board game 应该怎么说，一个游戏吧。我想美国有很多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游戏。比如说 apples to apples，比如说 monopoly，这些孩子们从小就玩，所以我就想有的活动我们是完全可以运用到教学中来的。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很也是孩子们常常玩的一个游戏，叫 snake 蛇。这个呢是这个蛇这个活动的这个 board game 用的这个 board。那这个怎么玩呢？这个活动的玩法。游戏的玩法呢是这样，那我把它起名叫"蛇形前进"啊，所以他们的目的呢是从这个起点开始，这里目标是要最后走到终点，那他就是可以说我赢了。好，那第一呢，就是你的目标是说争取第一个走到终点，一般是两个人来玩。那老师们刚才可能看到了，在这个 board 上面呢，一共有一二三四五这样一直排下来，最后有到33，就是有33个空格。当然，除了空格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可以你那如果你掷骰子掷到这里，你可以多一次掷骰子的机会，或者是这个就不好了，你如果掷到这里，你就得回到这个起点重新开始，是这样的。我想我们玩过这些游戏的老师们应该很熟悉这个活动应该怎么玩法啊？那我现在要跟老师们介绍的呢，刚才我们不是说在那上面有33个空格吗？我就想这个是实际上是非常 student centered，是把学生的积极性要调动起来。我们老师不需要那么辛苦，我们花很多时间来想问题。其实孩子们把这个想问题、出问题的机会让他们来做，所以呢，我会给每个孩子这样一张 worksheet，这样一张练习纸，从一到33，一到33。那我这里写的是汉字、拼音、英文，另外还有一个后面一个小小的一栏，我写的是笔记。那我需要他们做的是这样，第一呢，每个同学自己你要找33个生词 vocab words，这是你在你这个活动游戏里要用到的。那下面呢，把这个worksheet 把它填出来。比如说，我第一个字是桌子，那我把汉字打在这里，桌子。然后拼音写在这里，桌子。然后英文是比如说 table，那他把他学过的字这样写下去，那就把整个的这个 worksheet 填出来，最后一行是留出来的。好，那下面每个人来了，每个孩子来的时候是带着他已经填好的这个 worksheet，这可以是前一天的功课，所以他带好这个 worksheet 上课来了。上课来以后呢，也是掷骰子，两个人换着掷骰子。那当然，先要决定谁先走啊？我们两个玩游戏，谁先走呢？掷骰子，谁掷出来的那个数高？比如说，一个掷了五，一个掷了三，那掷到五的那个孩子就先走。那好，那第一个孩子他掷了骰子，他先走。那他再来，他第一次掷出来的数先走以后掷出来的数字是六， 所以它就一二三四四五六。好，这是我们说一个是 A，一个是 B。那 A 制到了六，它走到了六。那 B 就要把它的这个 worksheet 找出来，在第六行这一行里，他写的那个字是什么？那我在给功课的时候，让他们回家前一天准备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你可以只考那个你的朋友汉字，也可以只考他拼音，也可以只考他英文，也可以全都考，up to you，是你来决定的。如果是有，你知道，有的时候孩子们会觉得说汉字、拼音、英文三个太难了，所以他可能只想 focus 在一个，也没问题。但是我还是需要你把全部都写出来，只是说在玩的时候你决定你要考你的朋友什么。那如果是第一个孩子，六，他，比如说那个问题是。请问那个椅子拼音是什么？然后那个孩子说 yi 第三声 zi 轻声。对了，那他就留在六。那现在换到另一个孩子来掷骰子，那个孩子也许掷到的是三。那第一个孩子就把他在他的那个练习这张纸上第三行的那个字拿出来考他的朋友。所以这个是一个他们，我觉得第一步是每个孩子要准备35个字，对他们来说这就已经是一个复习的过程。那之后在玩的过程中，又在不断的复习，不断的在互相挑战。当然中间还有，如果知道第一次知道了六，第二次比如说知道了三，第三次又知道了三，那没办法，你又回到起点了。这上面的。这些要求吧，是增加一点点难度，另外也增加一点点这个玩游戏的乐趣。那我在玩的时候呢，这一部分是会留在 projector 上面，所以要求他们在玩的时候说中文，他可以说开始，然后到了，如果制到了那个再来一次那个地方，可以说再来一次。回到起点，把这些中文提供给他们，也是在玩的过程中能学到更多一点的中文语言。好，那这就是这个蛇形游戏。老师们如果有兴趣，您可以去网上去比如说 Google 一下，您就 Google Snake Board Game，后面可以再多写几句 Free Download。然后，如果您想再多说，您只要这个 Word file，您会找到这个很多很多可以下载这个对不起，等一下，下载这个 board game 的template。我也想等在这个讲座的最后呢，我可以把我的 email 留给老师们。那老师们，如果希望我把这些东西、这些文件发给您的话，就给我送个 email，或者是我把它上传到一个地方，我把这个链接告诉您，您可以去下载。我想我们这个我们老师们都是平时都是辛苦，那现在有机会的话，我们应该资源共享。好，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游戏，而且我想。我自己是把这个印出来，印在那个cardstock，就是比较硬的那个纸上面，或者是做过塑，对不对？过胶 lamination，那经常可以拿出来玩。我们学完了第一课，你把35个字，第一个单元把35个字复习一遍，第二个单元可以再拿出来再复习，只要您有三十三个足够多的字，让孩子们去练习就可以了。好，那这是我想介绍的第四个活动，就是这个蛇形前进这个 snake board 这个游戏。好，
金
下
老
面
师，
呢
不好意
也，
思，我想打断一下，就是说，我想，提醒一下各位在线观看的老师，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同时也可以直接在这个对话框中输入，这样的话呢，我们金老师也可以直接看到问题，也会在这个讲座最后呢会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的， 所以如果各位有问题呢，也可以积极的在这个对话框中和我们进行互动。好的，多谢金老师，您请继续。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活动，
谢谢。谢谢于老师，我希望我不要讲得太快，我平时是讲话比较快，希望是能解释清楚，因为也是怎么说，面对屏幕讲和面对老师们讲，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不同。好，那下面呢，也是想跟老师们分享一个，我想我叫它mini crossword。我们知道这个 crossword 也是孩子们从小常常玩的一个活动啊，填字游戏。我自己曾经试过做这个用 word 文件来做 crossword， 费时费力，真的是很辛苦，大概有时候两三个小时还做的不是很满意。我知道现在也许有了这个软件可以做，但是好像我还没有找到非常理想的啊。那那天就想起来，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这个 mini crossword 让学生来做呢？我给大家这样，我把它放小一点，老师们可能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啊。这个也是我很 standard 的一个 worksheet， 我会印一些出来留在那里，随时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用。学生拿到的就是这样一张。那您看到了中间这一行是颜色稍微有点深，那一般呢，我会跟学生这样说，我们数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我这里一共有15个格子，对不对？从上到下15个格子，那我就会跟学生说，我要你写一个句子，不超过15个字。在这可以要求更多，在这个句子里你一定要讲的，比如说一定是讲的是跟天气有关的一句话，或者是我们今天这个课文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句型，很有用的一个 function， 那我把一个有用的例句找出来让学生抄在这里都可以，这个老师可以灵活掌握。那比如说我们写，我随便来演示一下，比如说我写的一个句子是，我今天下午，今天下午去商店，比如说是这样啊，去商店买了一个电脑，比如说是这样，电。好，那写完以后我要他们做什么？我跟他说，我说我需要你在，老师们可以看得到吗？这会不会太小 ？OK， 我放大一些哈。OK， 那我现在让他做的是这样的事情。我跟他说，你可以在前面，也可以在后面，也可以加字，把这个我变成一个词或者是一个句子的一部分。所以一般像中文一的孩子，我要求他们组词就可以了。你可以说我们，对吗？那也许他们还没有学过今天啊，可以说今年。那天可以是明天。老师们，可能我想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这是你的句子，然后怎么能帮他们把它扩展？我觉得我们因为中文跟英文、西班牙文、法文不一样，我们不是字母，我们实际上是学生开始学的是这些独立的字，然后字呢慢慢变成词，词再变成句子。那在这个从字变词的过程，或我们真的是千变万化。老师知道我们这个字和字的组合能组出来那么多不同的词，那比如说大，你可以说啊，大山、大人，什么很多很多，对不对？所以也是给孩子一个动脑筋的过程。你学过的东西，你可以把它们联系起来吗？这个字和那个字组，也许是都是独立的字，但是组在一起，真的是一个有意义的词吗？所以我知道学生其实做这个，特别是第一次的时候，是蛮费脑筋的，因为他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去做，那是要，当然是要，也是逼他们 去习惯我们中文的这种特殊的语言本身有的这个这种特征，就是怎么把这个字慢慢把它玩起来，变成词。好，那当然下我们可以说下雨、下车什么什么都可以，对不对？那如果是高年级的孩子，我就跟他说我要你写句子了。写句子有时候有一点难度，因为前面只有这么多格子，后面也只有这么多格子，所以如果老师觉得说需要的话，自己可以把这个设计的格子设计小一些，前面多几行，我现在只有5行，您可以加出去，加出变成6行、7行，前面7个，后面7个，那么给孩子一个写句子的这个怎么说，足够的空，那个字的空间，让他们去写句子。也是很简单，然后老师们可以就是开动脑筋吧，这个中间的这个句子写什么，您决定，目的是让他们自己把在这个写之后，给他们一个机会去练组词，去play these words。好，那这是我们这个活动就是 mini crossword 我希望介绍清楚了。